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，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持你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段时间，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。愿神借着今天的查考祝福您。现今社会人人都要求平等，谁都不愿意服从谁，孩子不愿意听父母，妻子不愿意听丈夫，工人不愿意听老板，到底教会也当随从世界的风气吗？信徒当如何跟牧者、其他的信徒相处，才能蒙神的喜悦呢？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彼得前书第五章。彼得前书五章第五和第六节是这么说的：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在书信结束之前，彼得特别嘱咐年幼的信徒要顺服年长的。年幼可以指年龄小或者地位低微，而年长同样可以指年龄大或者长老的职分。当然，彼得吩咐年幼的信徒顺服年长的信徒，这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更有可能的是，彼得吩咐信徒去顺服教会的长老，因为五章一开始，彼得嘱咐做长老的要以身作则，成为教会的榜样，接着便吩咐信徒要顺服他们。要明白一段经文的主题，就必须找出关键的字眼。在第五和第六节里，有个字眼是重复的出现的，就是谦卑这个原文。第五节，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第六节，你们要自卑。显然，彼得所谈的是谦卑这个主题。彼得吩咐信徒要学谦卑，是否不切实际呢？比如你要找工作，人事部主任问你，你会操作计算机吗？你只会用些简单的软件，其他就一窍不通了。但为了得到这份工作，你说自己非常熟悉计算机的操作。他要问，你会外语吗？你外语的成绩不好，只懂得早晨、谢谢、再见几个单词，但在他的面前，你一点都不谦卑，还说自己的外语不错。既然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，人人都要夸大自己的才干才能生存，彼得为什么吩咐我们要学谦卑呢？人的本性是一点都不谦卑的，人很容易自大、自夸、自命不凡、自以为了不起，这一点都不谦卑。我从小的性格就非常倔强，谁都不听，谁都不服从。 即使读幼儿园时就已经跟老师作对了。老师说默写有指定的格式，在默写之前要空两个格，然后才开始默写。在我小小的脑袋中，我想不通为什么要空两个格，就决定不听老师的吩咐。我默写的字完全没有错，本来应该拿到满分，可惜格式不对，被扣了两分，只拿到98分。下一次我又重蹈覆辙，字完全写对，但格式不对，这次不是扣了两分，而是扣了5分，只拿到95分。历史重演，每次默写都给老师扣分，而且越扣越多，最后连考试的名次也都被影响了。可我就是不愿意听，不愿意改，依然故我。不要以为只是我有这个毛病，其实多少人不也像我一样缺乏谦卑吗？我留意到中国人都很爱面子，爱面子就是不谦卑。很多人都会滔滔不绝地讲述成功的一面，对不光彩的一面却避而不谈，免得被人瞧不起。彼得前书5章5节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，神只会把恩典赐给一种人，就是谦卑的人。要经历神的恩典，必须谦卑下来。很多人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神的呢？不是在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的时候，而是在经历挫折失败的时候。当你婚姻出现危机，工作没了，健康突然亮起红灯，你才意识到人生无常，自己是多么渺小，多么需要神。很多人是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谦卑下来认识神的。基督徒生命是从谦卑开始的，不谦卑根本无法成为基督徒。要得到神的宽恕，必须认罪悔改，处理以前所犯的罪。跟神认罪还算容易，跟人认罪就太尴尬了。比如信主前你偷过钱，甚至犯过淫乱，这么羞愧的事又怎能承认呢？承认了，让人知道自己的过去，岂不是没面子了吗？除非你愿意谦卑，凭信心踏出第一步，否则不可能认识神。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接触到神，可惜我们本身不谦卑，也不懂得学习谦卑，所以接触不到神。为了帮助我们，神容许我们经历严峻的考验，甚至失败，好意识到自己的软弱，以致能够谦卑下来。彼得就亲身经历过惨痛的失败，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这实在是他刻骨铭心的体会。请翻到马太福音26章31到35节。马太福音26章31到35节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3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主耶稣跟门徒吃完逾越节晚餐，他知道自己被捉拿的时候快到了，便预言说，今夜他要被捕，门徒为他的缘故都要跌倒。彼得觉得自己已经跟随了主耶稣2、3年的时间，跟他同甘共苦，又怎么会逃跑离开他呢？于是便大言不惭地宣告，尽管其他门徒跌倒，我敢保证我永不跌倒。耶稣又说，彼得，不要这么自信，今夜鸡叫以先， 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不但没有慎重思想主耶稣的警告，反而说即使要牺牲生命也不会否认主的。参考平行经文路加福音22章，就看到门徒即将面对一个难度极高的考验，因为撒旦已经虎视眈眈，等待这个时刻的来临，要得着他们，筛他们好像筛麦子一样。意思是这并非一个普通的测试，而是关系到他们属灵生命的存亡。可惜彼得还猛然不觉，以为凭着一股血气就能够胜过考验。不要批评彼得觉得他大言不惭，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呢？很多时候传道人苦口婆心预先劝你千万不要跟姐妹单独一起，否则就自找试探，自找麻烦。你却说，我只在他的家待一会，况且我的控制能力特别强，不会出什么事的。你并不是处心积虑，计划好要犯罪，可是到了姐妹的家，她又缠着你不放，在彼此失控的情况下，就掉进试探了。彼得前书5章6节说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不要误会，这里的自卑不是觉得比不上别人，而是降卑自己，谦卑在神面前的意思。如果你太自信，高估自己，结果遭遇惨痛的失败，那么不要自卑，要谦卑下来，积极地追求认识神，重新开始。要是你没经历过以前的失败，你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弱点，还自以为是，还会依靠自己，不依靠神。现在你看清自己的弱点，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行，终于恍然大悟，明白依靠神的重要了。彼得是如何面对他的失败呢？路加福音22章61和62节说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今日鸡叫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主耶稣不久前才预言说，鸡叫已先，彼得会三次否认他，他的话果然应验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样呢？在主耶稣有危难时出卖他，肯定是羞愧得无地自容了。况且在院子里有这么多人，还有约翰，他们都亲耳听见我否认主的话，以后还有面目去见人吗？在12使徒中，在其他门徒中，我已经名誉扫地，没有威信可言，继续下去还有用吗？我这次失败了，说不定下一次也会失败，倒不如早点退出，免得继续羞辱主的名。很多基督徒失败后都一蹶不振，不能卷土重来，有的索性连聚会也不去，有的虽然去聚会，但属灵生命如同大病一场，完全失去活力。不是因为神不肯饶恕，而是因为他们不肯谦卑，没有勇气去接受自己的失败。彼得如何面对他的失败呢？圣经说，他出去痛哭。记得主耶稣语重心长地警告他要小心防备撒旦，也记得自己的自高自大，他就非常懊悔，非常难过。不过彼得没有停在那里，他愿意谦卑，愿意伏在神手下接受管教。主耶稣死里复活后，在提比里亚海边向门徒显现，三次问彼得爱他有多少。彼得再不敢自夸，因为想到了自己的软弱，便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从此以后，彼得再不自夸了，只靠着神的能力完成他的使命， 他继续侍奉，成了教会的监督，成了新约其中一个作者，成了世世代代信徒的典范。我们回到彼得前书五章五节，第五节说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如何才能学到谦卑的素质呢？是不是说有人请你参与侍奉，你就说自己没恩赐，样样都不行，都是找别人好了？这是客气，不是圣经说的谦卑。谦卑的人是个顺服的人，谦卑的素质必定会流露在他对牧者的顺服和彼此的顺服上。如果你不顺服牧者，对人有诸多挑剔，你肯定不是个谦卑的人了。真正的基督徒生命有个独特的标志，就是顺服。读彼得前书就看见，无论是哪个岗位，真基督徒都是与众不同的，因为愿意顺服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说，老百姓愿意顺服在上的君王。二章十八节说，仆人顺服主人，包括性情乖僻的。三章一节说，妻子顺服丈夫，即使丈夫还没信主也是顺服的。五章五节说，信徒顺服教会的领导，也愿意彼此顺服。要明白基督徒的顺服是以顺服神为基础的。教会领导是被神安立，被神差遣来牧养羊群的，信徒顺服神的仆人就等于顺服神了。如何去顺服领导呢？箴言第九章第七和第八节说，指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这里说的亵慢是指骄傲，也就是谦卑的相反。亵慢的人、骄傲的人不愿意接受劝告，恨恶责备，不肯顺服。相反，谦卑的人愿意接受劝告和责备，因此也变得更有智慧。要谦卑，首先必须学习顺服牧者的吩咐和辅导，不要跟他争辩，不要与他作对，要顺服他的权柄，尊重他。在这个反叛的时代，人人都希望随心所欲，不受约束。其实平心而论，神的仆人服侍神不是为名为利，而是为了爱神爱教会的缘故。他劝诫你，警告你，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所谓忠言逆耳，他明明知道你不喜欢听劝，但还是苦口婆心地劝你，分文不收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况且牧者的属灵触觉比你敏锐，看事情比较客观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即使你当时不认同他的看法，但过一段时间，等你平心静气时，就发觉他是对的。请翻到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说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止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你心里想，牧者也是人呀，他不一定是对的呀。不错，牧者也是人，不是十全十美的。不过将来他们都要站在审判台前向主交账，有什么过犯，有什么疏忽，主自然会向他们追究责任。除非牧者的吩咐是违反圣经的教导，否则你只管按照圣经的吩咐顺服他，其余的就交托给神吧。要是看见有什么问题， 就恳切地为牧者祷告。只要你有一颗真诚谦卑的心，神必定按照他的应许赐恩典给你，让你知道如何随机应变。有些基督徒根本不肯谦卑，当牧者的劝告跟他的意思背道而驰时，他便理直气壮地说，彼得在使徒行传五章教导信徒只顺服神不顺服人。没错，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，彼得和众使徒的确如此去回答大祭司。但为什么彼得会说出这番话呢？上文说，使徒大有能力，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信主的人数不断增加。大祭司和撒都该教门的人满心记恨，捉拿使徒，把他们关在监狱里。在夜间，天使开了监门，把他们释放。后来差役把使徒带到大祭司面前受审问。于是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使徒不顺从大祭司，因为他们的命令跟神的命令相违背。希望大家不要让人欺骗，一听见对方引经据典就以为是圣经的教导。不一定的，很多人喜欢断章取义，曲解圣经来支持自己的罪。其次，要谦卑就要彼此顺服。彼此顺服是盲目的顺从其他人的一切吩咐吗？当然不是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有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这里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信徒彼此的关系必须以敬畏基督作为基础。缺乏敬畏的心，大家互相包庇，同流合污，羞辱神的名。比如你跟一个姐妹住在一起，无意中发现了她跟一个弟兄犯了奸淫，那姐妹痛哭流涕，苦苦哀求，叫你替她保密，你该答应他吗？当然不该，这不是彼此顺服，因为彼此顺服是以敬畏基督作为基础的。你替他隐瞒所犯的罪，显然是不敬畏主。况且现在那姐妹最需要的就是得到牧者的帮助，你当劝她向牧者认罪，好让姐妹不会罪上加罪，给撒旦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动攻击。我们回到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说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查考圣经就看到，凡自卑的必升为高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是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在旧约经常出现，主耶稣也多次提到这个原则。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七到十一节说，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你被人请赴婚姻的筵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，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，让座给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。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，朋友请上座。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在一个筵席上，主耶稣见到所请的客人都选择坐在首位上，于是讲了个比喻去解释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原则。人人都喜欢为首，都希望自己受欢迎，得到群众的好评。基督徒甚至传道人也不例外。 我们喜欢用人的方法去提高自己的身价，增加自己的影响力。比如在偶然的机会，你遇到一个很有名气的传道人，在基督教圈子，人人都非常敬佩他。既然机会难逢，你就跟他拍照留念。可是以后你出去侍奉，都随身携带这张照片，众人不知道你跟名传道人只有一面之交，还以为你跟他交情深厚，以为你的身量跟名传道人差不多。信主的人千万不要用世俗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身价，因为圣经清楚地说明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凡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你巧妙地用人的方法提高自己的身价，以为从今以后侍奉就会平步青云了，可惜事与愿违，不但没有进展，反而常常碰钉子，因为得不到神的祝福。请大家记住，只有谦卑的人才会被升高，神看见你降卑自己，便会赐下恩典把你升高，使你跟他有特别亲密的关系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快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五章第五到第六节，题目是自卑的必升为高。第一，人性是骄傲的，但要经历神，首先就必须谦卑下来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典给谦卑的人。第二，谦卑是基督徒一生都需要学习的功课，无论在什么境况都要谦卑，积极地寻求神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。第三，谦卑的人也是个顺服的人，他愿意顺服教会的领导，也愿意彼此顺服，在侍奉时不寻求从人而来的荣耀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